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爷爷的煤油灯。玩捉迷藏的时候，躲在仓房角落里的冬衣拎出来一盏煤油灯，那可是一盏形状罕见的煤油灯呀。灯座是一根约80厘米长的粗竹筒子，上面粘着一个小小的灯芯儿。灯罩呢是个细细的玻璃管，乍一看根本就不像一盏煤油灯。孩子们还以为是一只老式步枪呢。正在捉人的宗巴说，
原来是一只步枪啊。
就连东一的爷爷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弄清楚那是一个什么东西。他越过鼻子尖上的眼镜，仔细地端详了老半天，这才明白过来。当弄清楚是一盏煤油灯之后，东一爷爷便开始兴起孩子们来了。
看看看看，你们把什么东西给我翻腾出来了？你们这些孩子呀，要是不管你们，任你们玩，还不知道会把什么东西给翻腾出来呢。一会儿没看住，你们就像一群贼猫似的。过来过来，把它给我拿过来。你们就给我到外边玩去，外边有电线杆子什么的，能玩的东西多着呢。
被这么一训，孩子们才知道自己做错事了。于是不光东一，就连邻居家的那些孩子们也都像做了坏事一样，一个一个灰溜溜地走到外面的马路上。外面午后的春风卷起地上的沙尘，一只白蝴蝶忙忙碌碌地跟在慢悠悠的牛车后面。嘿，果然到处都竖着电线杆子，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在电线杆子那里玩，因为他们觉得大人说怎么玩就怎么玩，那多没意思呀。于是孩子们就掏出兜里的玻璃球，叮叮当当地摆弄着，朝广场那边跑去了。孩子们很快就玩起了自己的游戏，把煤油灯的事儿忘得是一干二净了。天很快就黑了。冬一回到家里，他发现那盏煤油灯摆在客厅的角落里。可是要是再说煤油灯的事儿，说不定又要被爷爷训一顿，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。吃完了晚饭，又到了无聊透顶的时间了。冬一一会儿背靠在衣柜上，哐当哐当地摆弄抽屉的拉环，一会儿又来到前屋自己家的书店里，盯着看一个大胡子的能校老师跟伙计订书。那本书的名字好复杂呀，叫什么《大萝卜栽培理论与实践》。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，他呀又跑回到了客厅里，见爷爷不在，就蹭到了煤油灯的边上，一会儿摘掉灯罩，一会儿转转有5分钱那么大的旋轮，一会儿又把灯芯拿出来再放回去。他玩得正起劲儿呢，就被爷爷发现了。不过这回爷爷倒是没有发火，而是让姐姐倒了杯茶，然后 用力地拔出烟管，对他说：“
冬一啊，这盏煤油灯对爷爷来说可是一件非常值得怀念的东西呀。爷爷好长时间都想不起它来了，今天你从仓房里把它给翻腾出来，让爷爷又想起了过去的事情。爷爷到了这一把子年纪，见到像煤油灯这样的老古董，心里就高兴啊。”
冬一呆呆地望着爷爷，下午被爷爷训了一顿，他以为爷爷还在生气呢。原来爷爷是在为见到了旧煤油灯而高兴啊。
爷爷给你讲一个故事吧，来，过来，坐到这儿来。
爷爷说。冬一可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故事的孩子，所以他一听到要讲故事了，就听话地坐到了爷爷的面前。不过他又觉得这个样子有点像听人教诲，心里可不舒服，就又换了一个平时在家里听故事时的姿势，趴在那里翘起双脚，还不时地拍打着两只脚掌。爷爷开始讲了起来。大约50多年前，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延华新田村里有一个叫四之助的少年，当时只有13岁。四之助没有父母，没有兄弟，没有一个亲戚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儿。四之助有时去别人家里当跑腿的，有时候像女孩子一样替人家哄孩子，或者是帮人家倒米。只要是四之助这样的少年能做的事，他什么都做，所以他才被留在了村子里。不过说实话，四之助并不愿意这样靠村子里的人照顾活下去。他常常想，身为一个男人，一辈子总是哄孩子倒米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男人要出人头地才行，但是怎么才能出人头地呢？四之助每天光吃饱饭就很不容易了，他连买一本书的钱也没有，即使有钱买了书，也没有时间读啊。四之助啊，就暗暗地期待有一天能出人头地。这么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有人叫四之助去帮忙拉人力车。那时候，延华新田常年有2-3个人力车夫的。从名古屋来朝汤至海水浴场的游客，一般都是坐火车到半田，再从半田搭人力车到知多半岛西海岸的大野和新武子去，而延华新田正好位于那条路上。人力车是要人拉的，跑不快，再加上延华新田与大野之间有座山岭，所以就更花时间了。况且那时候的人力车还是笨重的铁轮子，跑起来就咯噔咯噔直响，因此急着赶路的客人便会出双份的报酬，叫2个车夫拉车。四只柱拉的车上坐的也是一位急着赶路的避暑客。四只柱把拴在车把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肩上，嘿呦嘿呦地吆喝着，在烈日炎炎的路上跑了起来。 头一次干这种活儿很苦，可是四只猪不觉得苦，相反还充满了好奇心，因为他从懂事起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，也不知道山岭对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镇子，那里住着什么样的人。到了黄昏，当蓝色的薄雾中晃动起灰白的人影的时候，人力车跑进了大野镇。在这个镇子里，四只猪看到了太多从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不说别的，那一排排的大商店就够让他新奇的了。四只猪的村子只有一家小店，卖的是粗点心、草鞋、纺线工具、膏药、装在贝壳里的眼药和一些乡下用的东西。不过最让四只猪吃惊的是，那些大商店里点着的一盏盏玻璃照煤油灯像花一样的灿烂，而四只猪的村子里到了晚上，大多数的人家是都不点灯的。在漆黑的屋子里，人们只能像瞎子一样用手摸着找水缸、石磨和顶梁柱什么的。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家呀，会挂上媳妇过门时带来的方形纸罩做灯。做灯四面是纸糊的，里面有一个装着灯油的碟子，露出碟外的灯芯亮着一团银花花蕾般的小火苗，橘黄色温暖的灯光照在四周的纸上发出微光。可是不管是多么亮的方形纸罩做灯，也没有大野镇上的煤油灯亮，而且煤油灯的灯罩还是用当时很少见的玻璃做的。四只猪觉得单凭这点呀，就比容易被煤烟熏黑、容易碰破的方形纸罩做灯强多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些煤油灯把整个大野镇照得如同龙宫一样的明亮。四只猪甚至都不想回自己的村子了。人不管是谁，都不想从明亮的地方再回到黑暗的地方去。四只猪一拿到15块拉脚钱，就离开了人力车，走在这个听得见波浪声的海边小镇上。他朝商店里看去，被美丽而又明亮的煤油灯给陶醉了。和服装店里，掌柜的正在把印着大山茶花的布摊在煤油灯的灯光下给客人看。洋店里，小伙计正在煤油灯下把不好的红豆一粒一粒地捡出来。另外一户人家里，一个小女孩正在煤油灯的灯光下把雪白闪亮的贝壳摊开玩弹子游戏。还有一家店里的人正在将一个个小珠子串起来做念珠呢。在煤油灯那蓝色的光辉中，人们的这些生活画面也像是故事或是幻灯里的世界一样的美丽，令人向往。文明让世界更进步，这句话四只猪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，可他现在才好像明白文明进步是什么意思。走着走着，四只猪来到了一家挂着很多煤油灯的商店门前。啊，这里一定是卖煤油灯的商店了。四只猪握着15块钱，在那家店门前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拿定主意，快步走了进去。
我要买那个东西。
蜘蛛指着煤油灯说，他并不知道煤油灯这个词。店里的人把四蜘蛛指的那盏大煤油灯摘了下来，不过这盏灯15块钱可买不下来。
就便宜一点卖给我吧，
四蜘蛛说。
不能减价，
店里的人说。
那就以批发价卖给我吧。
四蜘蛛常常去村子里的杂货店请人买他编的草鞋，所以他知道东西有批发价和零售价，批发价更便宜一些。比如村子里的杂货店以1.5块的批发价买进他编的葫芦形草鞋，再以2.5的零售价卖给人力车夫们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